引有人来跟随你。耶和华神真的对，其实耶和华神对约伯有信心哈，他让撒旦去挑战他，让约伯经历好大的不幸，好大莫名其妙的痛苦。但是约伯真的经得起考验。其实从这个记载里面，从这个事实里面，让我们知道，警觉到世界上我们表面所发生的事情只是跟属灵界息息相关哈，跟那个属灵界的征战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神了，我们要靠着这个信心来倚靠主哈，他是我们不能丢弃的哈。所以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在他服侍神宣教的过程里面经历过很多的反对，犹太人的反对，外邦人的反对，官员的反对，他的身体受了好多的痛苦哈，病痛，危险，被逼迫，被打到半死，退到城外，他又起来又跑到城里面，是吧？他就是如此的忠心。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周围可能天天都面对属灵的征战。有一天有一个侍奉主的姊妹打电话给我，她是也在别的城市做大学生事工，然后她那个时候是靠近圣诞节的时候，正在忙着侍奉的时候，然后她说，哎呀，我先生真的他又在发作了哈，他先生是不信主的。然后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他又在唠叨了哈，他说啊，我们的女儿，他们女儿才11、12岁哈，他说我们的女儿天天跟你去聚会，不好好读书，完蛋了，他以后不可能进北大清华了。他先生就变得很紧张哈，觉得完了哈，就是像天要塌下来一样。我说这时候是属灵征战哈，这个姊妹也知道，他说我知道，他说我就是祷告依靠主啊，不要让他就是难做我们的孩子去亲近神。所以他夸张了，没有天天去教会不读书哈，他只是他自己里面慌起来了哈，好像孩子不能去 Stanford 了，不能去 Harvard 了哈，就这因为这个信仰好像难做这个孩子读书了，只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这就是在心魔哈，心里面的作怪哈。所以保罗提出这三方面提醒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把握哈，过一个得冠冕的人生？首先要怎么样？从他的次序，从第七节开始，要打什么美好的仗哈？要警醒，知道我们是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是属主的。所以我们像一台戏一样哈，给世人还有是给天使看的，当然也撒旦也看着我们哈，魔鬼也看着我们，就看我们怎么样对主忠心。当然他希望我们跌倒哈，但我们要靠主得胜。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当跑的路跑尽哈，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寻找神的旨意，在我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你自己的身上，神有什么计划，给你什么恩赐，给你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环境，你可以在那里服侍主的。是我相信神谁愿意服侍主哈，神会把恩赐加添给他，也会把更多更多机会给他来服侍主的。好，所以当跑的路要跑尽，然后呢很重要就是所信的道要守住了。 要守住所信的道，好，不要让我们的主失望哈。现在我想在 PowerPoint 里面让大家看看，我这个施工是2010年9月份开始的，2009年我是去到中国，然后在城市的教会里面服侍。之后10年的9月份就开始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教会哈，我们叫丰盛教会，是专门对大学生传福音。那个城市有五个大学哈，这是最近这几个月的侍奉。我们有机会在校园里面，在九月十月还是天气很暖和的时候，在草坪上有小组的聚会。这一次是其中是假期，然后其中一个学生他很多他的老家的同学来找他，所以就很多还没信主的，我们就有机会来先唱歌，然后看圣经，他们问很多问题。他们的专业其实最右手边这个学生他的专业是采矿哈，所以以后他会在煤矿啊那里工作，就很有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我所关心的，就是这些学生如果在城市里面信了主，他们以后工作可能到很偏僻的地方就没有教会了。所以我非常的急，就是把一个意向告诉他们，我说以后你们毕业，你们的家要是一个聚会点哈，你们要在家里开查经班，最少当然希望他们还是开教会了哈。不过这在短短两三年的时候要把他们栽培起来。不过他们的确愿意成长的，也成长得很快。这一次旁边四个都是他的中学同学来看他，所以这个学生很特别，他能吸引很多朋友来的，所以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这是去另外一个学校，就是有一对宣教士也来看我哈，然后他们，我就带着他们还有一些同学到这个大学去传福音，带他们去做个人布道。这个同学就是这个学校的，然后他就计划好分开两个两个，就把学校分开四个部分了哈，两个去哪里，我们刚好有四个小组，所以就分开方向。分配好之后我们就出发了，就去找一些同学，然后跟他们问他们，通常我去到校园就会问他们有没有听过福音啊，或者你来这里有没有参加过基督教的聚会啊。只是 95% 以上都没听过福音，所以多么大的需要啊！我偶然会遇到有是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现在已经是基督徒，我有去聚会，偶然有，但是大部分还没听过，所以这个实在太大的需要了。每一个大学就有一两万的学生。然后左边这个是我们的弟兄了哈，然后右面这个就是他遇到的，当天遇到的一个同学，就跟他讲就这个同学跟他讲他的见证。其实这个弟兄也很特别哈，就是这个戴眼镜的弟兄，他本来来到我们教会本来是学习英语的，我们有开始有时候有些英语课程，然后他抱着学英语的心来，然后当然我们会讲福音，然后他就不相信有神，他非常理性，他是学物理的，然后很科学头脑，就像来了聚会几次他就来问我了，他说究竟有没有神存在，我说一定有，然后他就不相信哈，他就离开了。离开之后，但是他继续每个礼拜都来聚会哈。后来过了大概半年哈， 我就问他要不要接受啊？他说你不要逼我，那就不逼他，他还继续来聚会。然后我记得就前年的感恩节哈，我说我们头一次来，在中国过感恩节，就是美国的11月的感恩节，我说我们来分享感恩，然后他就讲出他的感恩，他就说我本来是觉得没有神的，但是呢，我就自己去研究，我要证明没有神，他要证明给我知道没有神哈，结果他说我发现。的确有哈，然后他就信了主了。他说他为这个来感恩，哇！我听到我真感恩啊！我说神，你真的做奇妙的工作，真的不是我能做的哈。所以后来他受洗了哈，他已经在去年的4、5月的时候他受洗了，所以现在他去传福音了哈。他就很知道这些同学的那个无神论的背景的心态哈。然后这是我们其中一次聚会，这就是我住的地方，这个客厅，我们每一次聚会就是这样，有唱诗歌，那个弟兄也拉小提琴，有时候我也弹琴哈，伴奏。然后这一次刚好就是12年的感恩节，也分享，我们就围个大圈分享。这一次头一次的11年的感恩节，我说每一个人都要讲，每一个人都学习讲几句，最少讲一句，我感谢神也会讲嘛。这一次我就说，哎，你们自己因为人太多了，而且很多新朋友，我就说那你们自己讲吧。那他们就很感恩，就很多的感恩的见证。是当中有经历到本来不喜欢他们的学校，后来慢慢看到是神带领到这里来的，其实年轻人也经历很多的心灵里面的挣扎，很多的难处啊，等等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12月份就过去。你可以看到前面的弟兄他们在祷告哈，就不断的告诉他们神的工作一定要靠祷告。然后其实每一次我们已经经过3个圣诞节了，其实每一次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我就会租那个，这是在酒店一个会议厅，然后很感谢神，今年又去问的时候又再便宜一点哈，今年才400块人民币哈，所以我都会期待很多学生，但是又不知道有没有学生来，因为在中国他们是没有像这里都一早早就有 schedule 哈，知道什么时候考试，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他们不会这样的。就算在这一天开聚会之前一个礼拜，我不断地问学生，你们什么时候考试？他们说不知道，所以我没办法计划哈。但是很感恩，就是我们是礼拜天23号下午开这个会，然后礼拜六22号他们那个全省的英语考试哈就考完了，所以还好有一部分学生可以来。但是当天呢，很多学生还是要面对考试，学校的考试。所以就是这是一方面在中国做福音工作的难处，就是很那个时间上的安排很不固定的。我们先有唱诗歌，他们领唱诗歌，然后很感恩，就是到时候就坐得满满，刚好又你知道有时候住那个地方又怕太大，而且空空的不好，又怕太小坐不，就刚刚好，这每一次神都很恩待我们，就刚好能容纳，然后刚好坐满。他们也演一个朗诵，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巴迪买那个乞丐哈， 然后穿袍的那个就演耶稣，等一下你们也会看到他，嗯，这个朗诵。然后当时出去信主的有五个弟兄姊妹哈，就是有牧师来帮我们带领这个布道会，然后有这前面五个弟兄姊妹就为他们祷告，他们出来觉知祷告的。然后之后我们分小组，因为当时天只是很感恩，就是超过一半是新朋友，所以很多就第一次接触教会的，所以很多很多福音工作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问题他们需要问的。然后这些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些信了主一年或者一年多的，可以开始做陪谈齁。他们就拿着一份材料来跟这些学生讲，其实第一关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位神真实的存在齁。然后这个弟兄在分享福音，分享他自己的见证。好，这是我们的冬天齁。我想先给你们看一下，就是关于有这份我们所用的福音单张的材料，这个就是我讲那个说不相信有神那个学生他写的哈，他就是因为自己经历过嘛，他就说猴子还是上帝是我们的起源哈，在哪里呢哈？他就先讲到那个微观的进化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比如说狗哈，可以变很多种不同的狗，但怎么变还是狗是吗？它不会狗变成另外一种动物。但是宏观的就是变种的话，因为进化论就相信变种哈，从一个种类的动物变成另外一类哈，这个就不大可能，因为化石的证据哈，说这个是就根本化石。这个图只是从在一个支持展览关于进化论的一个博物馆出来的，这些是放大镜。只要这些一点一点是不同的生物的种类哈，然后他们进化论就说是这个进化的树哈，意思说从一种的生物然后变出很多很多种出来。但是问题是你看这些放大镜的位置都是空的，如果真是进化的话，就从在这些位置里面应该有这些所谓的中间体哈，就是变化的过程当中，但是其实在化石是找不到的，所以他们只能留空。所以很奇怪哈，根本就没证据，但是教导所谓进化论的科学，所谓的科学其实并不是科学，因为根本就没有证明出来，也没有证据。然后有些真实的化石的证据呢，就比如说所谓这个三叶虫哈，他们就说这是很古老的生物了，这是一个化石，但是这个是今天的三叶虫的生物，今天还是三叶虫，它没有变成别的动物哈，它没有变种。还有在美国一个河床叫 Pelosi 的河里面，这个恐龙的脚印跟人的脚印是放在一起的，而且很多不是一个，而且也那个石层被切开来看哈，这个不可能是假的，因为塌下去是有压力的哈，那个是不一样，而且是同时恐龙能跟人在同时出现哈，就说明不是一个进化过程。这是从一个古老的雕刻里面看到人跟恐龙的生活哈。其实还有一些视频他在网上找到，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 science teacher， 一个科学的老师，他就列出种种科学的证据， 说哦，这个进化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最可恶就是那些所谓科学的教科书放一些不是真实的科学在书里面，来歪曲这个事实哈，来迎合那个进化的理论。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讲到濒死的体验，就是有些医生哈也出过一些书，讲到他们观察有些病人在做手术的时候他们昏迷过去了，然后脉搏停了，心脏停了，然后他们就而且后来被救过来，然后这些病人能讲出来在手术台上发生什么事，他的灵魂好像离开身体能看到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很多人不相信神，就觉得人没有灵魂，人就像死了就如灯灭了，就化灰了哈，就只有身体哈。但有灵魂的话，就说明我们离开世界，我们的灵魂去哪里？这是应该我们关注的。其中一个濒死的体验，一个证据就是一个女士哈，她本来是瞎眼的，但是做手术的时候，她有这个濒死经验，她能看到很多她眼睛从来没看过的事情，但是她能清清楚楚地讲出来。所以而且神就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了，圣经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是那个 Michelangelo 一个画家所形容，这个代表神哈，他创造的时候，与人之间的关系哈，创造亚当，然后把亚当夏娃第一对夫妻放在伊甸园，本来是很美好的生活，一切都好，但是他们不听神的话，吃了神所说的不可吃的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他们犯了罪之后，罪恶就进入世界，他们的儿子那个哥哥该隐就把弟弟杀了哈，亚伯因为嫉妒亚伯被神所悦纳，亚伯的献祭神悦纳了，所以该隐很生气，嫉妒弟弟把弟弟杀了，神就给人类有那个十条诫命啊，诫命的意思就是说人应该有的规范哈，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爱神爱人的心，诫命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哈，不要犯罪不要做败坏的事情不要有污秽的思想，不要贪婪，不能杀人奸淫哈，但是人因为罪性哈，人的软弱没办法完全胜过罪，所以神就派耶稣基督来，就是他的独生子，他在2000多年前就来到世界降生为人，他治病赶鬼，33岁他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上生命的代价来赎我们的罪，主耶稣是完全圣洁无罪的，他赎我们的罪但最奇妙是他3天后复活，因为他真是神，他是完成了救恩之后他复活，告诉我们凡信他的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就是这句经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就这个永生对我们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在这个单章最后有劝勉哈，就是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就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了。世界会放很多错误的思想， 让人离开真神，但是创造主愿意我们回到他面前，得到这个宝贵的永恒的生命。我们活在世界上有丰盛的生命，回到主的面前，继续的敬拜侍奉他，享受他的同在。想给你们看看我们圣诞节这个聚会，一个短短的视频。一个声音需要开。那么差再试试。
父啊，我感谢你，因你已经听我。拉萨路，出来。赐福这位弟兄，有今天主的恩典临到你，当你接触他的时候，人的爱就充满你的心，人也不让你再一次的好像落入一种混淆的阶段，那一个非常迷惑的阶段。人要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上面的荣耀，上面的道路。
我继续在这个 PowerPoint 哈，这是我们我回来之前哈，冬天你可以看到有下雪，都结冰了，我不敢出去哈，那几天就是，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最左手边这个小弟兄哈，他真是浪子回头哈，我们。今年真的就去年一二年经历到很多的神的恩典，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哈。这个小弟兄他已经大概有一年没有回来聚会了， 然后就回来聚会了哈，我就很受感动，他就是神把他带回来，然后他就本来他就抽烟，现在戒了哈，戒了烟，然后他很积极的侍奉，每一个礼拜我需要去市场去买菜，要买很多，因为礼拜天聚会完了之后所有都要在弟兄姊妹在一起吃饭的哈，所以需要推个车去买菜哈，然后冬天很冷嘛，我就叫他帮我去买，他又很快哈，就每五天可以去赶集哈，就像我们的 farmers market 那样，所以他就推个车帮我去买，他很快，很会做事情，然后他就真的浪子回头哈。然后另外有这个弟兄哈，也经历属灵的征战。他是前一年，就是11年圣诞节，他出来决志信主的。信主了之后呢，也没有很大的长进。但是最近几个月呢，他就看了好多圣经，很认真的看，追求长进了。然后我就问他，当初你是怎么会信主了哈？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只是那一天，他头一次去参加圣诞的聚会嘛，是他一个同学叫他去的，然后那个同学没有得到救恩，他得到救恩，然后他们两个呢还开玩笑，因为我要他们填一个回应表，他就说诶，我们把两个名字调换了，结果神知道他，神拣选他。然后他遇到什么属灵征战呢，就是大概半年前哈，他就告诉我神为我预备一个女朋友了哈。那时候我说那很好啊，他说还是同班的，他的家庭背景跟我也差不多哈。那我说你要把他带到教会来，然后有一次他真的带来了，但那个女生呢来了一次之后呢就不愿意来了，而且呢非常的反对哈。我发现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属灵征战在年轻人身上，特别在中国如果在美国可能我们因为比较尊重别人的自由哈，就算自己不信也不会禁止别人去信哈，比较不会，但是在中国我就发现很奇怪，那些男女生哈，就是自己不信，而且呢不愿意别人信，就他就后来过了几个礼拜哈，他要求他这个男生说你要选择神或者选择我。这个男生就跟我讲哈，我就说那你这个决定你要自己决定，但是我说圣经明明说信与不信不能同服一轭，将来如果你们的家庭就会很困难哈，如果大家信仰不一样。结果感谢神，他真的选择了神哈，他就他说他以为本来跟那个女生很好嘛，朋友，但是他以为说传福音很简单哈，应该很容易把他带到基督里面。他说他没有想到原来那么困难哈。我就说这是现实哈，这真是，现实就是这样。所以你只有好好祷告哈，求神为你预备，所以好几个，然后他前面这个男生呢，也是这个男孩哈。也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聚会就决志信主了，但是信主是别人带他的。那之后呢，他第二个礼拜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其实我还不真的信啊，但是他又继续来聚会哈，然后我就继续帮助他，然后慢慢真的神的灵在他心里面动工哈，他就改变了，他就说哎呀有时候他很可爱，有问我一些问题，说带十字架是不是不好啊，是不是十字架是偶像啊， 他会这样想哈。有一次我也讲见证，我说有一次我去机场，然后神为我预备一个人来送我哈，一个不认识的人，但是我要回到我妈妈家，然后在竟然那个人也住那个区，然后他就顺便送我。我说真是神预备。然后这个男生又问我，他说诶，我以为神只帮助我们属灵方面的，这么那么俗世的东西神都管了。他就很可爱，有时候那些孩子问的问题。然后慢慢他生命真的改变了，他就告诉我，我不再讲粗话了。他说我也不再讲刻薄的话了。然后有一次他有问我，诶，我是不是要饶恕人哈？他说有一个人我很讨厌的。我说是啊，圣经主耶稣叫我们要饶恕人哈。你想想，你恨人你心里多不舒服哈。那他好吧，那就然后后来他又说神真奇妙哈。他说我现在每一天跑步，每一个早晨跑步，你想我跟谁跑步哈？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就是跟我很讨厌那个人哈。然后圣诞节他带了他整个宿舍的男生来，就六七个哈。然后就是他很讨厌那个男生出去决志信主了。他就想不到这六七个当中就是那个男生愿意出去接受救恩哈。所以神很奇妙，真的很多我们的神是很幽默，也很奇妙，也能行奇事神迹哈。像这个女生呢，也经历很多。最近她开始愿意更信靠主，因为她祷告蒙应允了哈。就有一次她的手机丢了，然后当天她约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就联系不上，然后那个朋友就不睬她了，就觉得你失约了哈。他就很无奈哈，也联系不上，也觉得那个同学就跟他绝交了哦，所以他非常的沮丧，非常的不开心为这个事情。然后他就祷告，有一天他就很开心的告诉我，诶，神真听我祷告了。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那个同学主动找我了，就说我们还是应该是好朋友哈，我们应该就，所以他就说很奇妙。然后最近有一次他就去了，放假嘛，他去了一个地方去玩哈，就事先没有告诉父母，然后他在火车站准备出发才打电话给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就很生气说不准去，你快回家哈。然后他就急得快要哭了哈，就买了车票要准备去哈。然后他就祷告哈，他还想到找我跟他妈妈讲，然后结果这样他找我之前，他妈妈就打电话给他了，说，就是没有那么强硬了，就说好你可以去了，但是你要小心哈。然后当时他就真的太感恩了，他说主啊，你真奇妙，那么快就听我祷告哈，就答应我，神也带领一些新的人来我们当中，像后面这个女生哈，她是从北京工作转过来的，她是已经信主几年了，所以她来可以帮助我们教会。现在她代表那些上班的，我们有少数的上班的弟兄姊妹，她就代表上班的做同工团了哈。我们每个学校有一两个学生参加那个同工团，就比较接受多的门徒训练的。然后其中一个学生就是这个，他最近神也很恩待他，让他生命成长了。其实从上次暑假九月份开始，他信心很软弱，他就觉得好像来教会有点浪费时间了哈。然后我的心就比较对他很着急，因为我觉得神会拣选他来侍奉主，所以就为他祷告。 哎，后来他就有跟我谈了，他就说，哎呀，那段时间很痛苦，他就去外面付钱去接受更多的培训哈。他说我好像很忙很忙，但是却觉得空空的，也没什么事情做到，反而在我做神的工作传福音的时候，我心里却踏实却喜乐哈，而且我的学业也做得好，所以我就鼓励他。然后圣诞节的时候，他神给他很特别的恩赐，他就带了十几个同学来，他很会带新朋友来到传福音的。这个另外这个男生也长进了，最近他也带了好多同学来接受主哈。这个女生呢，刚信主不久哈，她就要进食祷告，为她父母的得救，因为她看了一个视频，一个见证，见证里面一个弟兄本来是道教的，一个很高深的道教哈，他会用他的法力去治病的，但后来他悔改了，因为他信道教的时候，他的家里很不和睦，很没有平安，他自己也脾气很大，虽然有那些好像能力哈，但是后来他信了主之后，就跟撒旦有很大的征战，所以那个弟兄禁食40天，来脱离那个邪灵的辖制哈。所以这个女孩很单纯哈，她看了这个见证之后，她说我也要禁食40天。我说你不可以，因为她才刚信主哈，我怕她身体受不了。然后她说一个礼拜哈，我说还是可能对你太多了，我说三天吧。结果她真的禁食三天，为她父母的得救哈。所以真的很感恩，就带这些学生他们那个心很单纯哈，很容易被磨造，然后也看到，当然同时也真的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可能长得很快，也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也会跌下来哈，也会起伏哈，可能会很大。这个是元旦的时候1月1号我们放电影，然后也邀请新朋友这些同学就自己做饭，之后我们有就讨论，有让他们问问题，他们因为很多还是对基督教信仰很陌生的。其中一个女生哈，就是这一个女生告诉我，她说他们学校有些外教哈，这是有美国区的老师，一个老师是女的，然后她每个礼拜都去那个政府的三支教会哈，然后他在课堂上就跟他们讨论关于同性恋呢，关于有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些事情，然后这个女的老师根本就没有真理哈，他就说圣经里面，他告诉学生说圣经没有说同性恋是罪恶。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很混乱了哈，很迷惑了。他说本来我就觉得那些是很罪恶的行为哈，他知道会引起很多病，像艾滋病啊等等哈。所以他就有同学把他带来教会，然后我就打开圣经让他看到圣经怎么说同性恋是罪恶哈，但是我们不是去恨那些人，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去甚至去爱他们，但是告诉他们这是罪，是神不喜悦的行为哈。然后他就开始这个学生开始明白过来了。他说那个老师啊，还在课堂上放同性恋的电影，还就洗脑啊，帮这些学生。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为他们着急，真的觉得这个属灵征战非常的大哈，竟然外教，因为中国的学生还是很尊重老师的，觉得老师讲的特别外面来的，你们一定比我懂哈，所以真的 而且这个女生来教会，她周围的同学就很反对她了，就说你不应该去教会，就他们这个课堂上就已经讨论，就说没有绝对真理，就把这些学生都弄到很迷惑。所以真的属灵征战是很大的，在那里我们需要弟兄，很感谢神，这个宣教工作虽然我自己在那里，但是背后有很多弟兄姊妹，这个教会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也看到神在保守我们，保护我们。然后这个女生还告诉我，有些外教，有两个外教在他们学校还同居了，两个老师，一男一女哈，在就在学校的宿舍里面，老师有宿舍嘛，然后所有学生都知道，所以这些的道德就很影响。现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同性恋，也有很多年轻人婚前同居，好多好多，这是真的需要福音。这个是当天的玩游戏聚会哈，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提的那个很被讨厌的那个男生啊，他就现在在圣诞节接受了主了哈。这两个都是那个，这两个都是那个宿舍的同学哈。这个同学在另外一个学校，我是去钓鱼钓回来的，然后那天元旦他第一次来聚会，然后本来来的时候也是带着不明白的心哈，也是说没有神，然后当然同学也跟他讲，我们也跟他讲，结果最后是带他觉知信主的，所以感谢神哈，他第一次来就接受了救恩，然后跟着那个礼拜他也来聚会，之后就放假了，所以放假的时候也要很多的为他们祷告哈，怕他们放假回家，这个假期很长的，冬天就一个多月，所以我就回来哈。然后我回来之前那个礼拜，从别的教会介绍了这个弟兄来，他是跟其他学生背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神带他来的时候，我也祷告，我说神你的心意计划是怎么样哈？他是兔唇的，这里破的哈，然后他是已经上班了，因为他搬到这个城市去上班，所以别的教会介绍他来哈。然后当天他就说他想讲他的见证，所以我说好啊，你因为他已经信主有他从92、93年已经信主了哈，在农村信主，然后他告诉我开始的时候对真理不是很清楚，后来搬到城市就有接受门徒训练，所以后来就对真理圣经啊都明白了哈。然后他讲他的见证，他的家非常不幸，就是他家里三个弟兄，他是最大的，然后他出生的时候这里破的，然后喉咙也是就破的，讲话都不清楚，所以他家里看到这个那么难看的孩子哈，就觉得这个家为什么做了什么孽哈，就有这个孩子。后来他要去读书的时候，周围的孩子不跟他玩，然后甚至有一个小孩说，如果你上学我就不上学，你不上学我才去上学，所以就因为这个他被排挤，所以他只读了书一年半，他说就没有再读书了。然后后来在他们三兄弟小学的时候，他们爸爸过世了，所以他妈妈在农村非常困难，过了两年他妈妈再结婚哈，要准备生第四个男生的时候，那个丈夫又过世了哈，所以这个家就简直太痛苦了。然后他后来他第三个弟弟小学的时候，也有一天去学校，忽然间说不舒服，去到医院又死了， 是这样的不幸的一个家庭，但是他妈妈信主，在后来他也跟妈妈信主，然后他信了主之后，他就祷告神，他求神给他可以免费做这个手术哈。结果过了三年，他们农村那个红十字会就去到他那个地方，然后真的有个医生免费帮他做了，所以现在能看出来，但是不是很难看，然后那个喉咙也说话也比较清楚了，是能听出来，就能听明白，虽然当然不像我们讲话那么清楚。然后他对主是很有信心的，然后有弟兄教导他，他整本圣经能看，他说为他祷告，他说这一年他要读圣经六遍，他说他在上班，而且他的工作很不容易，一天就12个小时，现在中国的真的捆绑人的时间。最近有一个在建筑的工作，他告诉我一年就有一次的假期，我说是不是一个礼拜有一次，他说不是，是一年一次，那我说你一个礼拜上7天，他说是一个礼拜就7天工作，然后一年才有一个假期，就是过年可以回家，实在太捆绑人的时间了哈。这就是末世这个属灵的征战撒旦的诡计，叫人忙啊忙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借口说忙啊，他们真的忙。有些我知道就是在工厂工作哈，一个月有2天，但是不固定的，随时可以说啊，今天你放假这样，所以你没办法安排你的生活。那些学生也是礼拜天要上课的，礼拜六礼拜天都有课的，而且有考试，所以学生来聚会也断断续续哈，不能说就算他很爱主很愿意每个礼拜来聚会，但有时候也真的不可以啊，因为考试就聚会的时候礼拜天早上就考试所以变成我们做传道的就要很flexible 哈，就是随时真的做传道是随传随到，就随时预备好。他学生他有什么时候我就做门徒训练，帮他多讲圣经，带领他们，就是这样哈。所以就希望多有同工。然后我他来聚会一次，他就跟我说。因为看到我们那里有音乐，他就说啊，我想学小提琴，我想学。他很好学哈，他说我要学这些来侍奉神。他还告诉我要读神学，我说好，我为你祷告，我在看神怎么带领哈，是不是真的要使用他？所以虽然在人想看来可能。他只有小学程度，这些都是大学生，那怎么可以在一起？但是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哈，把各种的人带到我们当中，也是我们不能轻看任何一个人，只有每个人都是，每个灵魂都是宝贵的。何况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再参与我们的侍奉，最好的侍奉你为我们祷告哈，为教会为福音工作祷告。他很会祷告，他那天第一天来啊，我们是8点半开始祷告，然后9点聚会，他7点就到了哈，吓我一跳，我说怎么那么早有人来，他说因为第一次来他怕找不到，所以看到他很有心哈，他一来到就跪在那里祷告感谢神哈，所以感谢主，其实他的属灵经验是超过大学生啊，那些大学生是在经历神方面就没有那么多了哈，他们是很幼嫩的。另外一对年轻的，他们结婚没还差不多一年哈。这个男的是在他老家是在甘肃哈，然后这个姊妹是在我们教就在丰盛教会信主的，然后他信了主，这个弟兄的父母是传道人哈， 信了主之后结婚之后、他们就回到甘肃了。这个是我回来之前两天他们来看我哈，并且告诉我呢说神呼召他们全时间侍奉主哈。哇，我听到很为他们高兴，我就问他们，我要确定他们真有呼召，因为有时候年轻人呢、太单纯了哈，有时候可能世界的工作不容易做，就会想着哎，我去传道，千万别这样啊。所以我要确定他真有神的呼召，我就问这个他们。然后这个姊妹她很有感动，讲的时候都流泪哈。她说是有一次有传道人到他们那里讲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哈，说神说谁肯为我们去哈，他就想到我神在感动他，然后他当时他就说他想到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哈，听到主耶认识主耶稣是弥赛亚之后呢，就丢下那个水罐子就去传嘛，去告诉人我遇到基督了哈，我遇到弥赛亚。然后他说这个水罐子呢就是他的一切哈，他就想到神要感动他，就说我必须放下水罐子哈，我必须放下这个俗世的追求，这些都是短暂的，是地上的，他要全心全意跟随主。所以当他能讲出来的时候我很感恩哈。他们就是会跟着他们父母就会去那个北京去接受神学的培训。我说你们一定，你们年轻一定要好好培训哈，因为一定要花这个时间打根基哈，来好好被神使用。他们才学了三堂那个音乐就弹给我听。走之前他们为我祷告，我也为他们祷告哈。也很感谢神，我一直祷告就是在过去四个月我特别觉得孤单，特别需要同工因为看到这个神怎么恩待这个工作，也越来越大的需要。然后神就感动这一对夫妇来哈，他们会三月份开始侍奉在我们那里跟我一起配搭侍奉。是我偶然听到他们已经停了他们在别的城市的全职的侍奉，有停了有半年哈，所以我就找他们因为我本来认识他们然后找他们问究竟是什么缘故你们离开那里就他妻子身体不好，所以他们需要休息他们侍奉非常的拼命哈，特别这年轻的弟兄他说我做事很投入的，他每一天睡很少时间哈，然后他告诉我他每一天早晨五点多就起来祷告一个半钟头，然后就读经他还不断的收一些神学课程，然后晚上也跟家人一起祷告。他们有一个女儿6岁多非常懂事，非常教得非常好的一个小孩，所以感谢神请你们也为我的同工祷告哈，为这对弟兄姊妹祷告希望我们能配搭得好我相信既然神带来的，我们就能做更多的神的工作哈。每个月我要付他4000人民币哈，这生活费，这需要的，在城市里面他以前在他的教会每个月教会给800块人民币，根本就没办法生活。中国的教会就是这样，好，就是很多给几百块，那其他你就凭信心了就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哈，应该让弟兄姊妹安心的好好侍奉哈就不要想着，因为他离开的那个侍奉之后，他本来想着他需要生活嘛，他想着去做生意的，他东西都买好了，但是神就是难住他他就生病了，没办法开工，他就发现神不喜悦，他神要他 全职侍奉，所以我就叫他来。经过几次谈了祷告了，我就发现神给我的感动，我要让中国更多年轻的同工能起来安心的，不要为着，因为现在中国很多传道人其实很辛苦的，他们同时工作还好像传道人养教会，不是教会养传道人，所以你可想多么辛苦的事情。所以很多中国的教会是这样，不过慢慢有所改变的哈，在大城市里面，像我知道深圳那个教会给传道人也给到3000多一个月让传道人全时间的侍奉，实在要教会运作的好，侍奉的好，是需要全职的传道人。这个弟兄右手边这个就是最近我有发出祷告信为他祷告的，就是他走路腿没有力，然后去回到湖南家乡去看医生，他的腰椎发现有那个囊肿哈，就是良性的，然后说压住神经，如果只做不说手术，他可能会瘫痪的，所以很快医生就决定要他做手术。他就告诉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因为对中国的医药有点没有信心哈，我说你好好复诊哈，小心一点不要误诊了哈。但是后来他说那些医生还非常好哈，非常有爱心啊，所以很快就，然后最初他的反应就说，神为什么我信了你，为什么要我会那么突然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就用神的话语鼓励他，我说你的信心是，你要知道神是无论怎么样，神是又真又活的，你的信心要经过考验，会像金那样宝贵。然后后来他就转过来了，他说我一定信靠耶稣哈，求他医治我。我说我会叫弟兄姊妹，我说连美国的弟兄姊妹都为你祷告哈。结果那一天做了手术大概12个钟头之后，他回我了，就说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哈，很顺利，现在他在康复当中。他就感谢神哈，这样的让他这个图片是他大概1年前他来教会，第一次来教会左边这个弟兄是向他传福音的。其实这个小弟兄他信了主之后非常追求，其实神有感动他，有呼召他，他是准备去读神学的。其实他也经历过一些挑战，有一段时间他妈妈不准他来聚会，他就很不开心。后来去年的母亲节他妈妈信主了，所以他可以开始回来聚会了。他就很追求，到现在他还是非常追求，一个很会祷告的一个小弟兄哈，很单纯。所以感谢神，我们的这个丰盛教会神所设立的，神要盼望哈，也是我的祷告，盼望神兴起更多有大学程度的中国的年轻的工人传道人出来哈。也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我这里有一张纸，如果弟兄姊妹愿意收到我的代祷信的话，你可以把你的 email 给我。然后我这里有一些纸条，如果你觉得你对这个事工有负担，愿意奉献支持的话，这里有一个地址跟名字，你可以拿一张哈。如果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还是戴弟兄，你想我们的聚会。